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Genesis and Science, Lesson Number 25.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您预备的学习课程。今天我们邀请了美国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潘伯涛博士，主讲《创世纪与科学》。潘博士拥有纽约州立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及惠敦研究院神学硕士学位，现任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他相信圣经是信徒生活及信仰之最高权威。潘博士著有不少关于科学和基督教信仰方面的专论，并常有专题讲授。好，现在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弟兄姐妹你好，我们上一课里面讲到科学与世界观的关系，我们讨论完了关于一元论跟二元论他们的缺点，没有办法引起科学的革命。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基督教的一神论与科学革命的关系。基督教的一神论可以用一个大圆圈跟一个小圆圈来代表，大圆圈就是代表创造主，小圆圈就是代表被造物，包括人在内。在一个大圆圈小圆圈中间有一个箭嘴，是从大圆圈是指向小圆圈，这里代表了这个小圆圈是完全的依赖大圆圈来活的。根据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创造主就是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讲得很清楚，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而且他也是道成了肉身，充满了恩典真理住在我们中间，这就是耶稣基督。但是希伯来书第一章哪里讲到他是常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基督教的一神论是以神为全能的创造主。使徒行传十七章八节那里说，我们的生命气息跟泉流都在乎他，他却常用他的全能照顾我们。当十六十五世纪那个时候改教运动将信徒的注意力带回到圣经的时候，中世纪的社会才从一元论和二元论的圈套里面释放出来。我们从圣经里面找到研究科学的大动机。第一个，我们听它叫创造谕令。神在第六天造男造女以后，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他吩咐他造出来的男女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吩咐，这个谕令促使来研究大自然，认识神的创造，才可以作为神的管家。讲一个笑话，我们中国人实际上虽然还没有认识圣经，我们常常也遵守了这个创造谕令的一半，生养众多，遍满了中国，而且海外的华侨也遍满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有中国餐馆的地方就有中国人。看见我们是生养中国，遍满地面，但是很可惜我们没有听从神的创造谕令的第二部分，就是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跟地上各样行动的物。我们晓得环境的污染在中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世界上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的世界已经曾经开一个大会来研讨怎么样去面对环保这个问题， 希望我们国家也要有一天来正视这个环保的问题，来保护大自然。这管理大自然不单只要管理动物植物，也要管理我们人类中间彼此的关系，彼此的怎么样来管理我们的工业、商业、学术跟其他一切的发展。要是我们好好的遵循神的创造的谕令的话，我们的国家社会都会强大，我们的人民生活也会安定。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创造的谕令，是为我们本身的好处来着想。很可惜我们是没有聆听了这个神的命令。但是起初宗教改革以后，当然回到圣经里面，他们就听到神这个呼召，他们就要研究大自然里面的奥秘，晓得神在大自然里面所立下来的定律，才能够为神的管家。这个就是当初宗教改革以后促使基督徒去研究科学动机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么第二个因素，我们可以看见圣经里面也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动机来认识大自然，因为大自然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在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那里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在诗篇第八篇第一节那里也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所以人可以从大自然里面看见创造主的手笔，对大自然的探讨实在是对创造主的一种的敬拜。英国的一个很伟大的化学家叫罗伯·贝尔，我们英文有一条定律叫 Boyle's Law， 是化学上面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这位基督徒化学家所发明出来的。要是没有这条定律的话，我们现在太空探险跟其他化学上面很多的关于气体液体的膨胀的发现就没有办法找出来。但是这位伟大的化学家也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曾经这样说，他说对神的创造更加的认识，促使我们对大自然更加的敬仰，因为大自然令我们体验到他创造主的完善。我们是仔细的思想大自然的奥秘，我们就能够认识创造主无尽的完美。科学的最高峰实在是人对全能全智的创造主的敬拜。第三个基督徒研究科学的动机，那是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那里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也相信宇宙里面有一个伟大的创造主。他曾经这样说，他说宇宙中最费解的事情乃是宇宙的可理解性。这句话里面有很深奥的道理，就是说为什么宇宙里面有这一套可以给科学家可以研究的道理，这个道理从哪里来，为什么我们人可以研究大自然，可以体会跟理解这个宇宙的理性。我们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个原因，因为人的思想跟神的创造物中的真理都有一个合应的作用。因为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我们人是按着他的形象被造的。虽然神的形象因人犯罪以后被玷污掉，但是神还是给人智慧，因为神的形象还继续的在我们身上。这是智慧使人能够从实验跟理解的科学精神里面寻见大自然的奥秘。第四个我们基督徒研究科学的动机，乃是在于创造物的美好。创世纪第一章三十一节那里讲，神看作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在这里告诉我们，物质本身不是邪恶的，因为它是神所创造，所以就值得我们去研究。物质既然是他的创造，也是美好， 这值得人用心去研究和应用。这样的创造的真理是否定了诺斯底主义，忽略了物质的立场。我们在上一课已经讲过，这个希腊柏拉图的思想是影响了教会里面中世纪里面学的神学或者是研究圣经才是最高最好的一些的职业，研究物质研究大自然是低下的，因为他们觉得物质是邪恶的，属灵的事情才是美善的。这种思想也是给我们将圣职人员跟平信徒分开，以为圣职人员才是神的副教，我们这平信徒去研究科学去做其他不是属于教会的事情也是同样是服侍神。因为神所创造一切的都是美好，包括了物质的大自然，也包括了整个属灵界精神界，所以属灵界跟物质界都是神的创造，所以我们去研究科学也是去服侍神。这里也分清楚创造主与创造物的不一样，因为创造主是超脱了这个创造物以外，他不是在物质界里面，因为创造主是超越这个物质界，跟这个印度教跟佛教里面所讲的这个大自然跟现实是化身是完全不一样的。创世纪里面的记载否定了这些多神教跟泛神教的理论，因为我们的神是超脱了大自然的创造主。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为您播出的《创世纪与科学》，由潘国涛博士主讲。潘博士也为您预备了这个课程的讲义大纲，欢迎弟兄姐妹来信索取。好，现在请大家继续听讲。
因为上面所讲的这个是给基督徒的动力，所以在初期的科学家大都是读信圣经的基督徒，好像这个法拉迪、穆尔斯维尔跟波尔都是物理界跟化学界的大都的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早期的英国皇家科学院的会员有九成都是读信圣经的虔诚的基督徒，虽然当时在英国社会里面相信圣经的基督徒的数目只有人口的二成，所以基督教被公认为现代科学之母。但是话要说回来，很多人在读教会历史里面都读到在中古教会的时候，天文学家哥白尼、科普里跟伽利略讲到太阳中心学说的时候被教会所压迫，这个实在不是因为圣经与科学的一个冲突。当时候天主教的教会里面，他们误解了诗篇104篇，哪里说神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这样的说法。他们说地球是不会转动的，实在他没有真正的考虑到这个诗篇里面的题材，对诗人这样的题材来形容他对神的一个赞美，实在不是在讲到科学上面的定理。他们这样的理论实在是根据他们先入为主的一种希腊的大前提，以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以这个实在不是因为圣经与科学冲突的地方，乃是教会误解了圣经，接受了一些古代希腊的接受思想的大前提，来与当时候在科学上面的发现来有一个冲突。今天科学家虽然的中间的基督徒不多，但是这是因为他们在科学革命以后跟工业革命以后觉得人已经胜过大自然，以为人是很棒，不再需要他的创造主，所以就离弃了神。实在是因为人的自大狂跟反传统精神，我们在下面会讨论到这种反传统 跟自大狂的自然主义的发展。人需要被圣灵感动，才能够看到他对创造主的需要，愿意归回创造主的怀抱。所以圣经虽不是一本科学的教科书，但是它给基督徒四大动机来研究科学。而且圣经的记载也借助很多考古学上面的发现，来给我们觉得圣经是一部很确实的历史书。我们在这里用三个考古学上面的发现来给我们对圣经的信心来一个坚定。第一个考古学上面的发现，我们在第一课的时候已经讨论过，就是在公元1930年左右的，在伊朗吉格里斯河附近找到的20000个铭板，上面记载了很多古代的事情，是已经推算的年代到了公元前2000多年，这个跟创世纪里面的记载有很接近的时间。在哪里讲到文字的溯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公元前3100年，而且也谈到故人可以被主人纳为后嗣，这个跟创世纪15:2里亚伯拉罕纳他仆人以利以谢为后嗣也是一个相通的地方。还有也讲到家里面的神像可以是用来代表继承权，这里解释了为什么在创世纪31:17-55那里，拉班对于雅各跟他的女儿拉杰将他家里的神像偷掉，他要这么紧张了将他追回来。然后这些铭板里面也记载称呼妻子为姐妹乃是代表他们对妻子的尊敬，这里跟创世纪12:26那里亚伯拉罕称呼他的妻子撒拉跟这个以撒称呼他的太太利百加做姊妹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解释，他们不是因为怕人家害他们才称他的太太是姐妹。另外一点，在这些铭板上面也讲到女主人的婢女可以替女主人从主人的哪里生一个孩子当作主人的后，这个跟16:1-4那里这个撒拉叫他的婢女以撒杂跟亚伯拉罕生孩子作为他们的后嗣是相通的。最后就是铭板也记载了这个父亲可以以婢女 陪伴女儿出嫁为嫁章，这个也是跟创世纪29记载拉班让他两个女儿的婢女也嫁给雅各为他们的嫁章也相通的。所以根据这些公元前2000多年出土的这些铭板可以证明创世纪那里的记载是跟当时候的历史有很多是相像的。那么第二个考古学上面找出来证明圣经是有很重要的历史的证据的，就是一个叫死海古卷。在死海是以色列附近的一个海附近的山洞，因为今年累月的有很多的盐分，所以那个山洞是很干旱的，所以藏在里面的很多的书籍经过几千年也没有腐败。在1947年有一个亚拉伯的牧羊人在死海附近的一个洞里面找到一卷的古书，这卷古书我们就叫它死海古卷。这个死海古卷所记载的有5个很重要的发现。第一个就是他们记载是在公元前100-200年的时候，在犹太这个民族里面有一族的人叫 Essenes， 中文翻译叫爱斯尼人。这一派的人是一个退隐的修士，他们就在死海附近那里退隐。第二个发现就是他们在那里传掉旧约里面的书卷，除了以西帖记以外都有部分的留存。第三个发现就在哪里发现2卷完整的以赛亚书。第四个发现除了极小部分的字母的变化以外，其他的文字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跟现存的希伯来文旧约的以赛亚书是一模一样的。现在所存有的希伯来文的旧约是公元后900年，所以你可以见 这个第五个结论就是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后900年中间1100多年的流传，这个以赛亚书是没有改变的。所以根据这个死海古卷的旧，就是旧约圣经的全流，从公元前到公元后有一个很严谨的抄写的一个记录，因为他们的文士对于他们的圣经是当是神的默示，所以他们在抄写的时候是很小心。所以旧约的全流给我们现在所有的一个证据，就是它是跟当初摩西写下来的话现在是没有太大的分别。然后还有一个考古学上面的证据，就是最近才发现，这个是在1990年6月26号，美国这个哈佛大学的考古学家，他们在中东找到一个金牛犊。这个金牛犊根据考究已经可以推到是公元前1550年，是迦南偶像崇拜这个阿瑟基伦的一个代表。它长4寸半，高4寸半，大概只有1磅重，而且手足健全，关节是衔接的。这个牛的身是属于铜，它发亮好像金一样，因为它是被青铜所造的，而且手跟足可能是银的，牛的脚跟牛的尾巴是铜的，然后身体里面是由铅来塞门，金牛附近乃是陶器的祭品，金牛乃是原来这个庙里面崇拜的对象。所以从这次发现可以推论到出埃及的时候大约是公元前1500年，这个跟出埃及记里面的记载是相合的。根据何西亚书13章1-3节那里说，以色列人在侍奉巴利的事上犯罪就死了，如今他们罪上加罪，用银子铸造偶像，献祭的人可以又向牛犊亲嘴，因此他们鼻向糠皮被狂风吹去。这个就是代表了那里，就是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崇拜迦南的偶像，这个金牛犊就是可以在证明考古学上面一个印证。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圣经是在一本很重要的历史书，它里面所记载的不单只是给我们看见上古的文化将怎么样发展，也给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很多神向以色列人的默示是经得起考古学上面的考证的。所以我们要讨论圣经与科学的关系的时候，可以说圣经虽然不是一本科学的教科书，但是它是一本很重要的历史书，它给基督徒四大动机来研究科学。第一就是创造预令，神造男造女以后，他叫我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来为神做万物的管家。第二就是我们要认识大自然的奥秘，因为天地全然神的荣耀，我们可以从大自然里面看到创造主的奥妙，也可以在哪里敬拜神。第三，因为是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所以我们可以在大自然里面体验神创造的心意，可以找到科学的真理。最后一个动机就是因为神创造一切都是美好的，所以我们看见物质也是可以代表神的美好，不是单单精神里面的东西才是美好。所以我们研究科学研究物质也是可以代表对神的一种的敬拜。所以从这个四个动机的分析，我们可以看清楚一元论将创造主跟创造物混在一起，没有分清楚创造主是超脱了创造物的。这个是因为我们不能将物质跟非物质分清楚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研究实验上面的科学。这个就是印度教跟佛教的一个错误，没有办法因此印度教徒佛教徒去研究科学。是在这个动机里面也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托住他创造的一个全能的主，他也要爱护这个他所创造的宇宙， 他最重要的爱父就是可以看见他要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看见物质也是他常常照顾的。这个跟这个二元论的轻视了这个物质界也是一个很大的分别。所以二元论就将创造主跟创造物分得太开，所以就是人在二元论的思想的世界观里面就没有去研究科学的动机。所以当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的时候，才看清楚一元论跟二元论里面的错误。神以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而且我们的生命气息跟全流都在乎他，所以我们研究科学乃是对神的一种敬拜。一个开明的知识分子应正视圣经对现代科学文明的重要性，盼望我们也愿意虚心地接受圣经最大的启示，就是创造主也是我们的救赎主。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潘伯涛博士主讲的《创世纪与科学》，盼望弟兄姐妹来信分享您的学习心得。我们也预备了一本潘博士的著作《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给良友圣经学院潘伯涛博士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